好，感谢我们的主，但愿弟兄姊妹都能够平安。我今天虽然不能来到你们的现场，同你们面对面，有交通，但是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在网上同你们一起的交通。我相信神仍然与我们众人同在，我想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我们感谢主，没有开始以前，我们还是有点祷告。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主，清晨的早晨，主日也是你得胜的日子。感谢主，你已经得胜，你还要得胜，你永远得胜。主啊，你不单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你是大卫的根，你是得胜的狮子，你也是被杀的羔羊。感谢主，你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是羔羊，你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清晨的早晨，我们不但称颂我们的犹大支派的狮子，我们也称颂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羔羊，荣耀都归给主。我们一起清晨的早晨，我们一起仰举目仰望坐在宝座上的神，感谢我们的主，你是天地的主宰，你是首先的，你也是幕后的，你是永远存活的，但是你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血。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你又活了，你要活到永永远远。你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也把教会建立在这一块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永远不能胜过他。感谢主，今天你的儿女们就乘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一个敬拜的灵，一起来到你宝座的跟前，开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宝座，看见你的得胜。哦，你也开我们属灵的耳朵，今天我们也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啊，但愿今天早晨从早晨一直到我们不比，我们都仰望我们的主，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你在我们中间居首位。主啊，我们等会要擘饼的聚会，我们不但纪念你，我们也称作欢喜快乐的心。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我们都成了锡安的姊妹，我们都成了耶路撒冷的百姓。主啊，我们已经得着了那不能震动的国。主啊，所以我们都应当感恩，我们都应当照着你的旨意，称作虔诚敬为的心，我们来侍奉、来敬拜你，因为知道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主啊，愿你今天早晨与你的仆人同在。主啊，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写着你的灵，叫他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我们敬拜你，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能够发出结板的能力，不是出于我自己，是出于你的。主啊，所以但愿我们的神就用你这样一个能力的膏油，膏你的仆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清羔羊能够膏他的全人。主也求你得胜的宝血也能够涂抹他，让他手洁心清的能够侍立在这里侍奉讲你的话，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感谢主。但愿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捆绑仇敌撒旦一切的作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释放你仆人的灵，也释放所有在座的，你宝血所买书的儿女，也释放他们的灵，我们都能够听见你的话，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但愿颂赞 荣耀、能力、权柄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神和被杀的羔羊，也但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给我们所有在座的、在网上的、以宝血所买书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先来多读几处圣经。我们第一处是在诗篇95篇，我们读诗篇95篇。我想这里这篇诗篇不知道谁写的，很可能是大卫，但是也不一定。我们就来念几节。95篇，来啊，第一节到第二节，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我们都要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然后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耶和华的面前跪下。我想这就是拯救我们的磐石啊，就是我们的主，就这块磐石。我们要来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我们都要来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上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能够听他的话。这是95篇，但是我还要念一篇，那就是很明显是大卫写的62篇。我们翻到62啊，这里很明显的看到啊，这是大卫的诗，第一节，第二节，我的心啊，默默无声的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这个救恩就是拯救的磐石，他拯救我们，他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好，我们再看第六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父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父神。你们众民当倚靠他，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希腊。好，这是大卫写的，好吧。这个我们再来念一处地方，我们还是我来，还是诗篇51篇。诗篇51篇，我们也来念几节。我们知道这一篇诗篇是大卫犯了大的罪，犯了什么罪我们都知道，不但是谋杀的罪，还有奸淫的罪啊，这个两个罪有多大的罪。但是大卫隐瞒了他的罪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所以整个这一篇诗篇一面讲到大卫在这一年中间心灵里面的那一种痛苦的那一种光景，哎呀，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叫大卫痛苦，因为他没有认他的罪，他隐瞒了他的罪。一面呢，这篇诗篇 协助拿单，我们知道拿单是先知了，哎呀，他非常的技巧的来到大卫的面前，指证他所犯的罪，大卫就突然的里面就醒悟过来了。所以这篇诗篇也是大卫因着先知指出了他的罪，所以他在这里悔改，他悔改过来向神悔改认罪，并且求神能够洁净他，赦免他的罪，并且他也求神能够重新的更新他，更新他，让他能够重新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整个这篇诗篇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在这一年中间所受的痛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难以形容的那个痛苦。一面呢，他现在悔改了，所以到了第十七节，我们来看，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现在他真正的悔改。好，我们看一看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看看他什么叫真的悔改。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大卫王年纪老迈这是 大概已经差不多70岁左右了，他已经做王做了40年之久了，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然后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差不多40年了。所以他什么时候真正登上那个宝座的，差不多30岁，所以现在差不多70岁在那时候人已经觉得有一点衰老了。大卫年纪老迈，就是用被子遮盖还是不觉得暖，那时候没有暖气嘛，不像我们这个冬天我们可以开 heat， 对不对？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王找一个处女，使他来侍候王，来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们的王我们的主可以得到暖和嘛，让他能够好好的睡觉了晚上。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结果找到了苏念一个童女叫亚比莎，就领到了王的那里。哎呀，这个童女童女就是没有结过婚的嘛，处女嘛，大概只有17、18岁吧，可能是15、16岁吧，非常的美貌。她奉养王，侍候王，晚上还睡在他的怀中。底下第四节，王却没有亲近他，这是真的悔改了。我们知道他犯的淫乱的罪就是娶了那一个有夫之妇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八十八了乌利亚的妻子了，他已经结过婚了最少也有40多岁了吧，对不对？但是现在那一个童女亚比莎要比他还美貌不知多少，年轻不知道多少，但是大卫没有亲近他，这说明大卫真的悔改，神也真正赦免了他的一切的罪，等会我们还会提到。好，我们现在来看26章使徒行传，最后我们看使徒行传26章。这是保罗在亚基巴王面前传福音做见证的这一些记录。我们看使徒行传26章。 16节，就是他在大马士遇见了主嘛，他悔改了，就从那一天他悔改转向了神，感谢神，这个不简单了，这个主亲自的向他显现，荣耀的主啊，亲自向他显现。然后呢，第16节，主对他说：“你起来站住，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这事。”啊，什么叫这事？敌根啊，这事我们知道就是仆人嘛。啊，神要用着他。哎呀，你看看我们的神的怜悯，他的恩典，赦免了他以前犯的多大的罪，对不对？他犯什么罪？逼迫了教会，他杀害了多少的神的儿女，基督徒。哎呀，你看看他多热心啊！那时候以为是不是神呢，但是这些罪神都赦免了他。哎呀，我们的神实在是怜悯的神啊！他说你起来啊，不但赦免了他，并且呢还让他成为主的仆人，这不简单的。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啊，万主之主啊，现在他要保罗来侍奉他。哎呀，你看看神的恩典怜悯。他说你要做这事，为我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都能够证明出来。所以他现在就在亚基伯王的面前做见证。第17节，你要怎么对他们讲呢？对这些罪人讲呢？你说我要救你们脱离，这是神，这主耶稣对保罗讲，我也要救你脱离犹太人，也要救你脱离外邦人。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他拯救的磐石。我们知道保罗22年他遇到多少的危险，多少的打击，多少的逼迫啊，对不对？等会我们还会提一提。但是神拯救了他，这块拯救的磐石拯救了保罗。不但是拯救他，我们念下去第18节，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底下归向神。不但是这样，这还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叫你们因着信，不但能够叫你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并且和一切成圣的人能够同得基业。哎呀，你看看这个救恩有何等的浩大，不但是过去救我们，现在还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拯救我们。这个救恩，这一块拯救的磐石，叫我们能够称义，灵得救，还要叫我们能够称圣，魂能够得救，还要救我们身体能够得赎，带我们进到荣耀里去。什么荣耀？得着基督做我们的基业，我们要成为他的基业，对不对？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把天上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了我们，一共八个福气，其中有一个福气，到了时间满足的时候，我要叫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们要在基督里面成为他的基业，他也成为我们的基业，都是随着我们神的预定的这个旨意，叫他荣耀的恩典能够在我们首先在基督里的人得到称赞。所以感谢主，这叫基业。基业也可以，等会我还要提到，也可以得到那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哎呀，教会就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是国度的彰显，是国度的实际。有一天我们在新的宇宙中，在旧的宇宙中，就是千年国度，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作王， 我们得着了那不能震动的国。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保罗说，你们既然得到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就当照着他的旨意称作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侍奉他，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感谢主啊，这里保罗就讲到了这一块拯救的磐石，不但拯救我们过去，还要拯救我们现在，还要有一天，还要拯救我们的将来，叫我们的灵得救，魂得救，身体有一天要得赎，把我们众子带到荣耀里去。哎呀，这是一个极大荣耀的盼望，感谢神。好，这是我今天读的经文，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也好，我们刚刚念的经文也好，你就知道我今天的题目最重要的，要弟兄姊妹知道那一块拯救的磐石。我们感谢神，我们刚刚念到的诗篇95也好，62篇也好，也多次的提到那一块拯救的磐石。弟兄姊妹，我们6月份曾经交通过第一讲这个题目，弟兄姊妹都记得吗？那就是末世最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得胜者嘛，对不对？当然不是说其他的这个题目就不重要，相比起来这是最重要的题目，就是做一位得胜者。所以我第一讲的时候，我也同弟兄姊妹交通过，为什么这是最重要的题目呢？有三个原因嘛，有三个理由嘛。这个弟兄姊妹不知道还记得吧？我也是很简单的，非常浅近的，同弟兄姊妹交通了一下，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这个题目是那样的重要？得胜者是重要的。我也曾经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提到了启示录，我们都知道一共有22章嘛，除了第一章、第三章，这里讲到七个教会得胜者将来要得到的那个奖赏了，我们把它第一章、第三章放在边上，还有几章？还有19章，在启示录19章里面。有十章的启示录提到羔羊的得胜，提到我们的得胜。哎呀，这给我们有很大的信心，对不对？我们有很确实的凭据，就是我们是一个得胜者。感谢主，我们生下来就是得胜， born to win， 我们生下来。这是在约翰一书第几章第五章所讲的这里讲到，凡是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就爱生他的神，也爱他所生的，那就是弟兄姊妹们。接下来他说，爱神的就是遵守他命令的，他的命令并不难守，就说明我们彼此相爱也好，我们爱神也好，不是那么难守的。为什么？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就是爱的生命嘛，对不对？基督今天成了你我的生命，基督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叫得救了嘛，对不对？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永远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诫命不是难守的。到了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怎么讲的呢？他说，凡是从神生的 就胜过了这个世界。谁是胜过世界的呢？不是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你去看到这段经文，哎呀，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是得胜的，对不对？这个生下来就是圣灵生了我们，对不对？神生了我们了，我们就是一个得胜者。不但是一个得胜者，我们得胜还有余的。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几节吧，在那里说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在一切事上我们都可以得胜而什么有余。哎呀，弟兄姊妹，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个得胜者，从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然后呢，我有讲到弟兄姊妹还记得约翰一书第一章五次提到得胜，其中第四章我也同弟兄姊妹交通过了，我现在很简单的提一提。在这里讲到他说约翰说，你们所有的灵不要都相信，总要试验这个灵是不是出于神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的假先知，许多的敌基督的灵已经出现了，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分辨，对不对？这是末世了，特别是今天我们这个末世，哎呀，假的先知，假的使徒，假的教师，假的弟兄，哎呀，有真的就有假的，所以要问鉴别啊，分别啊，不要都这样随随便便的相信了。但是感谢主，他接下来怎么讲？你们却胜过了他们。怎么会胜过他们呢？因为在你们里面的要比在这个全世界的，在世界上的更大。谁是在世界上的？就是撒旦魔鬼嘛，对不对？他是世界的王嘛，全世界都偶在恶者的手下嘛。但是我们感谢神，在你我里面要比他不知道要大大大多少，对不对？哎呀，我不是天文学家了，今天地球到底有多大，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我们知道不久以前，大概两个月以前吧，天文学家又发现了一个黑洞。这个黑洞有多大呢？可以放40个太阳。哎呀，不知道有多少黑洞，你知道吗？地球同太阳比一比，哎呀，不能比的。真的要比，正像一个小的沙子同一个大的这个足球大小一样的比例啊，对不对？地球和太阳的比例啊。现在又发现了一个黑洞，有40个太阳。哎呀，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这到今天还不知道。所以诗篇103篇有两句话怎么讲的？他说天离地有多少的高，神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何等的大。哎呀，天离地到底有多高，到现在不知道。还有一句话，东离西有多远，神是过犯离开我们也有多远。我们感谢主，神永远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希伯来书第十章啊，等会我们要擘饼了。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立的新约，用他的血给我们立的新约。希伯来书13章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怎么讲的呢？他就是说这个新约就是神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接下来怎么讲呢？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罪过。什么叫不再纪念？永远忘掉了。感谢主。 弥迦书第七章，他说他把我们的罪孽踩在他的脚下，投在深海的里面，你找不到他的了。所以我们感谢主，神的宝血把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都洗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约翰一书讲到，在我们里面的不知道要比这个宇宙创造宇宙的主，那个宇宙都不知道有多大，你想想三而一的神有多大，都在你我的里面，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我不用圣经了，都有根据的，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世界上的那个撒旦有多大，不能相比的了，他等于是虚无啊，无有的。所以我们怎么不是个得胜者，对不对？从启示录的十章，从约翰福音的五章，我今天再加上三个方面，再加上三个方面，一共十八个方面，我们肯定是一个得胜者。我们可以大胆的站起来说，我们就是个得胜者。我们向罪可以说 no， 我们向世界可以说 no， 我们向我们的情欲可以说 no， 我们可以向撒旦说 no。但愿我们有这个信心，对不对？我再加上第十六个方面，那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是的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他怎么讲的？到23节，保罗讲：但愿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什么赐给以弗所教会啊？赐给他们呢？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照亮我们心里的眼睛，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大的指望。这是第一个启示。第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特别注意第三个启示，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所显的能力又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什么叫在信的人？我刚刚念的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嘛，这就是我们在信的人嘛，对不对？我们不但信他是耶稣是基督神儿子，我们也信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个最大的能力，宇宙中间没有一个能力比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还要大的。我们感谢神，今天你我信的人，我们都有这样一个能力，就是复活的大能。哎呀，不得了，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有何等浩大，就是照着神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叫他从死里复活，现在在天上坐在自己宝座的右边。接下来弟兄姊妹注意，远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主治的、全能的。不但如此，还要超过一切有名望的人，不但是今世的，还有来世的，都超过了。哎呀，弟兄姊妹，这个能力有多大？七个方面都超过了。你我是不是个得胜者？对不对？我再加上一点，第十七个方面，你去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 保罗怎么讲的？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的里面，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今天你我里面都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谁？当然是基督嘛，对不对？还有什么比基督更宝贝的？他在我里面要显出极大的能力，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知失望，打倒了不知死亡，丢弃了不知死亡，打倒了还要起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里面都有这样一个能力，所以这是第十七方面了，还有第十八方面的。你去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九节到第十二节，哎呀，这里讲到真光，对不对？约翰怎么讲的？世袭约翰不是真光，他是来为真光做见证的。谁是真光？主耶稣基督才是真光，世界都是他所造的，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所造的。他来到了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认识他，对不对？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接下来怎么讲的？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他就给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他们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感谢主，今天你我里面都有两个人，一个是旧造的人，一个是新造的人。所以你继续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42节到44节，特别注意那里讲什么。安德烈嘛，就是彼得的兄弟嘛，哎呀，他遇见了弥赛亚，哎呀，他就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马上就找到这个他的兄弟嘛，就是彼得嘛，来来来来来，我来介绍你这位弥赛亚。他就把彼得带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哎呀，基督主耶稣一看见彼得怎么讲的，他说：“西门巴约纳，西门巴约纳，我现在要给你取个名字，叫什么？叫基法，叫彼得。彼得，希腊文翻出来就是石头。你本来是西门巴约纳，这是你的旧造的人。哎呀，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旧造的人。”是一个失败的，是个软弱的，是一个没有用的，不要说经不起一点点的打击，就是没有打击来到也要投降的。这是西门巴约纳，一点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今天这就是我们的旧人，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旧人在我们里面。感谢神，没有什么价值的，经不起的，失败的，软弱的，投降的。但是你现在的名字要叫什么？我现在的名字要叫什么？要叫基法，彼得。现在我们成了一块石头，石头是有价值的，石头是经得起打击的，对不对？过去的建筑物像圣殿主要都是石头起的嘛，对不对？有价值，不像我们刚刚讲的西门巴约纳，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是石头，石头经得起打击的，是刚强的，是得胜的，不软弱的，能够面对一切的艰难困苦的。这叫什么？激发，这叫彼得。不要忘掉， 你我现在里面有两个人，所以你看到吧，我们怎么不是一个得胜者，对不对？但是我今天讲了，今天我主题是拯救的磐石，若是我们没有这块拯救的磐石，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记得，我们要，既然我们看节目是最最重要的题目，就是得胜者。但是你若没有看见这块拯救的磐石，你要想做一个得胜者，你就是在那里做梦。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是得胜者，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我们不是一块磐石，磐石是再打打不碎的，你知道吗？打不碎的，我们不是磐石，所以还是可以打碎的。你看看彼得，三次不认主，还要打得风声碎过，对不对？不是一次两次，是在一个侍女的面前否认他认识主耶稣的。哎呀，你看看这块石头打得纷纷碎啊！但是我们感谢神，最后他还是起来了。他怎么起来的？硬做这块拯救的磐石，对不对？没有这块拯救的磐石，他永远站不起来。主耶稣也早已经对着彼得讲了，对不对？不但提醒他，你要警醒祷告，免得落了迷糊啊！你灵里愿意，你的肉体要软弱的。但是保罗啊，这是彼得，太骄傲了，太自信了，他不相信了。结果呢，就是没有出乎意外的，我们的主早已经知道了，主也知道，他最后还是个得胜者。最后他还是彼得，是基法，最后他不是西门巴约纳，刚才他三次不认主，他又变成了一个旧人了嘛，对不对？经不起打击嘛。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21:18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说上带子随意往来，但是你到了年老，人要把你捆起来，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主耶稣的意思预言他要怎么样死来荣耀神的。感谢主，主耶稣也早已经知道，最后他还是要刚强起来。他所以能够刚强起来，是因为这个拯救的磐石拯救了他。所以你知道彼得最后怎么死的？道钉十字架，为主殉道的。你看看到了五旬节，彼得成了怎么样一个刚强的人，对不对？我不用多讲了，完全不一样了，他又起来了，对不对？最后呢，他怎么殉道的？他说，你不要把我钉十字架，主耶稣也是这样钉的，我不配，你把我倒钉十字架。最后他就这样为主殉道的。我们感谢神。我们刚刚讲到大卫，大卫也是一样的，对不对？你看看他讲的诗篇，诗篇一共有150篇嘛，最少有80篇、70篇、78到80篇是大卫写的。你看看大卫提到磐石，有多少次提到磐石？这是大卫亲自经历的这块拯救的磐石。他15年中间，那时候扫罗还在做王嘛，他从受膏做王，撒母耳告他等，一直到他真正做王15年的时间。 你看看大卫经历了多少的艰难打击，对不对？经历多少的患难，他的仇敌扫罗给他带来的。但是感谢神，他经历了这块拯救的磐石，他能够安然的度过。所以你看诗篇第十八篇，大卫怎么说的？这是大卫写的诗篇，他说耶和华我爱你，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你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岩石，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是我的什么？是我的磐石，是我所依靠的，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高台，是我拯救的脚。所以我要怎么？我要称谢那拯救我的神，他必救我他的所有的仇敌。他认识到这位拯救的磐石，我们感谢神。所以大卫不单是知道这块拯救的磐石，他也像彼得一样跌得风声碎骨。那我刚刚提到的诗篇五十一篇，对不对？他犯了这么大的罪，最后呢他还是起来了，他又刚强起来了，他又得胜起来了，他又成为了那个磐石，成为了石头，成为了基法，不再做西门巴约拿了。哎呀，你看看大卫，你去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吧，你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的大概36节吧，他最后神给大卫怎么给他的评价，他说大卫活着的时候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代的人。哎呀，这个评价有多好的评价。所以大卫最后又刚强起来了嘛，对吗？他又得胜了嘛，因着这块拯救的磐石嘛。我们感谢神。哎呀，这块拯救的磐石是彼得的，是大卫的，也是你的，也是我的，对不对？所以你放心，刚刚诗歌给我们看见的，无论大风大暴大雨，我们不要害怕，他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他要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他要救我们脱离狮子的口，他必救我们进入神的国。感谢主，最终我们要像基督一样进到他那荣耀荣耀的国，我们要得着基督作为我们的产业。所以你放心好了，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将我的平安给了你们，我所施的平安不像世人所施的，所以你们不要惊慌，不要忧愁。为什么？他永远是我们的拯救的磐石。我们刚刚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刚刚念的使徒行传26章，我们看见保罗，我刚刚讲了保罗也是一样啊，他一生22年，他一共是为主他悔改以后33年嘛，对不对？最后的22年他也是遭遇到多少的风浪，没有时间同弟兄姊妹交通了，对不对？你看看他到了耶路撒冷，有40个人呢、啊、不是34个人呢、啊、40个人同谋要把保罗杀掉的。哎呀，40个人他们的计谋人看来一定是成功的，他们并且发咒起誓说，我们不吃我们不喝， 除非保罗被我们杀掉，他们非常有把握。结果呢，和保罗一点都没有伤害，你看见吗？保罗经历了这块拯救的磐石，并且他在刚刚使徒行传26章这一段话，这块磐石是永久的磐石，不但是过去的，刚刚已经讲过了，叫我们称义，叫我们的灵得救，对不对？每一个重生得救的都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出埃及嘛，对不对？从法老王的手中拯救了出来嘛，对不对？把我们带到旷野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阶段，叫我们的灵得救，叫我们称义，这是过去的，叫我们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底下归向了神，感谢神，叫我们不但信，并且我们能够得到神罪之恩了，对不对？并且呢，是现在的，叫我们成圣，还是将来的，还要把我们拯救到哪里呀？拯救到他的国度的里面，得到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基业。所以感谢主，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块磐石了，没有这块磐石，你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得胜者。我们只有敬拜神，我们只有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向这块磐石欢呼，向这块磐石敬拜，向这块磐石称颂，对不对？刚刚诗篇95篇也好，刚刚的62篇也好，今天你需要，我需要，彼得需要，大卫需要，教皇也需要。哎呀，我们讲到教皇，主后300多年，我们知道康斯坦丁罗马的王起来，他一定要说教会是建造在彼得身上的，呵呵，我真是笑话，他一定说，你看看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16章15节，你去看看，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呀？结果彼得怎么讲的？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结果主耶稣马上说，哎呀，西门贝亚呢，你是有福的，这不是说血气指示你的，是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你是彼得，我又告诉你，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一块磐石上面。这块磐石是谁啊？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嘛，对不对？怎么教皇说是建造在彼得身上的呢？对不对？哎呀，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哎呀，多少的错误啊，错解圣经啊！哎呀，什么圣母玛利亚啊？这个主耶稣的母亲是圣母啊，她没有犯过罪啊，没有原罪啊！哎呀，后来的教皇有什么买赎罪券呢、啊？哎呀，这个我们的罪可以买的，你想想看，你去看看彼得前书第一章24节，我们得赎是由于什么东西啊？是由于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玷污的，没有瑕疵的，是羔羊的血才能赎我们呢、啊？怎么能够买赎罪券呢？哎呀，等等等等，我们知道在2017年，刚刚是马丁鲁德500周年嘛，现在已经是505年了嘛。还有马丁路德，我们看见被神使用刚强，带着一个殉道的那种心，面对教皇，指出他95点的错误的讲法，还有95个方面的，对不对？但是感谢神，也是马丁路德的拯救的磐石，他一点都没有受到伤害。 他是预备殉道的，去面对这位教皇啊，他讲的话谁敢说不对的，对不对啊？感谢主，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这块拯救的磐石，没有这块拯救的磐石，我们不可能成为得胜者。正因为这块拯救的磐石，最终我们一定是得胜的，与基督一同唱凯歌，靠着基督能够跨胜，对不对？所以我们但愿能够依靠这块磐石。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最后我用一节圣经，诗篇89篇是谁写的？是这个以斯拉人以探写的这诗篇，我们不去解释，没有时间。他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的口要说说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为什么？你去看看，一共是52节圣经，89篇有52节，中间的一节就是26节嘛。怎么讲的？他说：“他要称呼我是他的父，是他的神，是他拯救的磐石。”所以52节圣经中间一节就是26节。我们感谢神，他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我拯救的磐石，所以我要歌唱他的慈爱，直到永远。我的口要说说他的信实，一直到万代。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感谢神，你永远是我们拯救的磐石，我们可以欢呼，我们可以歌唱，我们可以敬拜。亲爱的主，你不但是我们过去的拯救的磐石，你也是我们现在拯救的磐石，你更是我们将来拯救的磐石。我们都要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靠自己，我们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你曾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你还要救我们，我们指望你将来还要拯救我们。我们向这位拯救的磐石，我们永远要敬拜，我们要永远的赞美，永远的歌唱，我们永远的称颂。但愿我们的神能够拯救我们，那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那召我们进他的国的他荣耀的神。荣耀都归给主，祝福归给我们，祷告祈求，信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